上回书说到，黄天霸一行六人来到三江口渔户村，又渴又饿，正赶上一家在这办喜事儿。黄天霸一看，机灵一动，有主意了，上了五两白银的礼钱，讨点吃喝。哎，这渔民呢很客气，一看这几位不速之客，虽然陌生，但是看出是好人，因此盛情款待，就在这个大院靠里边这犄角给安排了一桌。哎，几把凳子都摆好了，同时本宅的主人告诉厨房，这是特殊的客人，哎，咱们得好好款待，因此这块加肉添菜比别的桌还丰盛。可是本宅的主人看出来黄天霸等人并非等闲之辈，但是也没敢深问，黄天霸他们也没必要自我介绍，大家团团围坐。天霸一看，各位饿了吧，请吧，吃吧。特别是丁猛熊早就饿得前腔贴了后腔，嘿嘿，这太好了，我可吃了啊。这家伙甩起腮帮子，颠起大槽牙，这一顿吃，那陆续上菜，这会儿陆续吃，咱就这么说，连黄天霸也饿了。时间不大，吃了个高满豪平啊，全都撑得慌。其实庄稼饭菜有什么好吃的，比起他们在苏州差得多，但您别忘了，饿了吃糠都甜如蜜，饱了吃蜜也不甜，这就是这么个理儿。今儿个吃的是格外的香甜。孙玉堂巴嗒巴嗒嘴儿，我天吧，咱花五两银子是不是少点，吃的挺格味，我再掏五两。就这么拿出五两银子往桌上一放，把本宅的主人找来了。我说老先生，感谢你的盛情款待，我们来的人多啊，觉着不好意思，这点银子拿去吧，这算赏钱。哎呦呦，哎呀，您太客气了，我请我都请不来啊，五两银子足足的够了，这何必又给呢？拿去拿去，出手的银子我们不能收了啊。那好那好，那我收下了。几位啊，大概累了，看得出你们是走长途的，满身尘土，我们这也没什么好招待的。今天呢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王啊，我叫王老好，我的本名叫王春，大伙都管我叫老王头。今儿个我儿子结婚，这是我们邻居的姑娘，哎呀，病了三年了，家庭困难，始终没有完成这亲事。去年收成不错，这有点富裕钱了，这不是给他们举办了婚礼，可巧几位赶上了，真是双喜临门呐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就在这儿给搭几个板床，天呢也挺热，这还凉快，你们在树根底下好好歇一歇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天霸一想也不错，这院真挺风的，大伙又困又乏呀，这阵吃饱了喝足了，在这院里头睡他一觉，养足了精神，再捉拿盗宝贼也不错。老先生讨饶了，没说没说的。王老好吩咐一声，搭了几个木板床，挑那干净的被褥凉席铺好了，几位请便吧。这些渔户的男女老百姓们都看着看新鲜，大家互相猜测，这是干嘛的？不知道，唱戏的？什么唱戏的？拿的都是真假玩意儿。官人，官人怎么没穿官衣儿？那也背不住是化妆啊！哎，人们引起种种的猜测。这婚礼也举行完了，有的亲友走了，有的没走，在这闲唠。黄天霸几个人就躺下了，脑袋一沾这枕头，太乏了。这时间不大， 还真就都睡着了。
特别是丁猛雄脑袋一沾枕头是鼾声如雷，
大家睡得这个香劲崩提了。
这个时间呢大约过了有半小时左右，亲友们还没等散去呢，就听渔户村的村子外头一阵大乱，马褂乱铃的声音，来了有四五十号，直接奔老王头他们家来了，吓得街上人纷纷回避。坏了，强盗来了，坏了，蜗牛山的土匪来了。哇，老百姓就炸了窝了。正在这时候，这帮土匪为首的有俩人甩凳立鞍跳起坐骑，拎着马鞭大大咧咧进了老王头的院里了。我说谁是这儿的房主？老王头一瞅卧牛山来的贼，腿肚子都转筋了，硬着头皮过来，先作揖后陪笑脸儿、啊：“二位啊，二位寨主爷，我是老王头，这块我说了算。
你是不是叫王春？”“
对对对，我大字叫王春。”“
谁他妈管你大字小字？”“
老王头，
去年的税你交了吗？”“
交了，分文不欠呐，如实交纳。”“
你交给谁了？”“
交给本地的税官，给了衙门了。”“
给衙门了？谁问你这个呢？”“
那我不问。我们卧牛山的税你交了吗？”“喂喂，哎呀，二位寨主爷，实实在在对不起呀、啊。因为去年的收成是不错，原来欠了不少关税，一总都交了之后没有多少富裕钱了，所以就没给债主交钱。债主爷，望其高抬贵手，容其缓限，今年我们一总全都交上去，您看如何？”“
还想往后拖呀？要都像你老王头这样，让我们卧牛山的哥们儿喝西北风啊！”“哎，你个老贱种，看来不收拾收拾你就是不行。”
说着叫手下喽啰兵就要捆这老头，老头挣扎着不让，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。儿子儿媳妇在屋里头出来了，吓得扑通扑通跪下了：“二位债主爷高抬贵手啊，我们庄户人家的确不富裕，这样吧，我们认罚，今年多多的交钱，您看怎么样？”“
你们就会这套，逼到节骨眼上就往后拖，就想拖黄了拉倒，不行，就是不行。没钱你们办喜事，哎，没钱他给儿子娶媳妇儿。”这他们用眼睛一打量，这媳妇儿穿着一身红，带着红花呢，小年轻的有几分姿色。这俩小子一咬耳朵：“这样吧，老王头，我们可以高抬贵手，你这儿媳妇我们带走，多的你交的钱，多的我们放人，来啊，带走。”过来几个喽啰兵就想找便宜，摸摸索索拉拉扯扯就拽这新媳妇儿，新媳妇儿吓得往后直缩呀：“救命啊，我不去呀、啊、我不去。”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个好吗？有几个年轻的渔户啊，觉得这事儿不分，心说话：“你看哪有这个理呀、啊、我们归大清的官府管，每年如实纳税，除了大清官府之外，这又冒出来个卧牛山，有帮债主跑着也要税，这要得着吗？不给不是抓人就是打人，甚至杀人呢、啊、惹不起呀、啊、禀明官府也无可奈何，倒霉的是老百姓啊。你看这不是又逼上了，这光天化日之下就要抢人，哪有这个理儿？”有的小伙子是怒目而视：“
你们不能太欺负人。
什么？欺负人？你别忘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有欺负人的，还有被欺负的。你说是不是？就这么两种人呢？你小子还不愤呢？收拾收拾他！
过来几个喽啰兵，伸手就打，把这个不平的农民给打的是鼻子口窜血，就地翻滚。老百姓吓得纷纷避让，想跑也跑不了了。正在这思索的时候，把黄天霸给惊醒了。黄天霸再乏再累，耳朵好使，睡着觉就听见又吵又喊，还有哭声。一开始以为是做梦，后来把眼睛睁开了，定了定神，坐起来一看，不是做梦，是真事。那怎么回事是？他这一起来，扑了旁边的孙玉堂。孙大哥，醒醒醒醒！怎么了？你快看看，除了丁猛雄之外，几个人全起来了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事啊。黄天霸头一个过来了，拉住老王头，老人家，这怎么回事？
哎呀，别提了，呵呵，大祸临头，他们要抢人，
他们都是什么人？
都是土匪强盗。离这30里地卧牛山的，我们这一方的老百姓净受他们的气。
黄天霸最容不得这个，老人家不必担心，今天包给我们了。各位闪闪，黄天霸迈步来到里边，用手一指那几个喽啰兵，住手
住手，我看你们哪个敢胡行。
这些喽啰兵啊，在这块那都惯了，老百姓敢惹他们吗？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。今儿个居然有人冲着他们大声吆喝，觉得这事儿挺奇怪。回过头一看，嚯，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，剑眉大豹子眼，鼻直口方，一表的人才，背后还背着把刀。往后一看，还有几个人。不进来，喽啰兵吓得就不敢伸手了。回头看他那俩头，那当头的嘛。这俩头拎着马鞭子过来了，闪闪闪闪！我是刚下过雨，怎么的？哪冒出来的狗尿苔呀？他打量打量黄天霸，不是你干嘛的？你跟老王头什么关系？他欠的账你还是怎么的？你还想暴打不平吗？看来年轻人，你皮子该输一输了，是不是？说着话，一咬牙，扬起鞭子就抽黄天霸。这小子也蛮不讲理呀、黄天霸能叫他抽着吗？脑袋一歪，鞭子走空了，一伸手叼住他的腕子，一拧，哎呦我的妈！这小子倒过个屁股交给黄天霸，黄天霸抬起脚来，当的一脚正踢到三叉骨上。那个说哪叫三叉骨啊，就是那个屁股那尾巴骨，就这块骨头可娇气了。您不信您试试，要碰上一下疼的都钻心了。都说人是猴变的，是类人猿变的，不管是什么变的吧，说有证据。你看看，尾巴虽然退化了，尾巴骨还有，不信你自己摸摸看，就那块骨头。黄天霸也会踢，这一脚正踢到这骨头上，把这小子给疼的嗷一声蹦起了有40多高，顿时满头大汗，就直不起腰来了。
哎呀，逼死我了！
还有一个呢，
哎呀，小贼！
敢伤我的朋友，把鞭子他扔了，一伸手抄起一口鬼头刀来，奔黄天霸就扑来了。还没等到近前呢，孙玉堂在后边就下了手了，照到后背上，嘡就是一拳，这一下把小子打了个狗啃屎，哭啾就摔在地上了。还没等起来，好，另几个人上来是拳打脚踢。
要说黄天霸这些人收拾他们，就像壮年人打小孩一样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打的是滚的滚，爬的爬。孙玉堂心说，刚才没出去吃多了，得消化消化神儿，正好拿他们锻炼锻炼，抡起大拳来，蹦，哎呀，蹦，哎呦，哎呦，那些喽啰兵全被给镇住了，谁也不敢过来。黄天霸一摆手，行行行，留活气儿，留活气儿，我得问个清楚。说这话，大家住手了。别看住手了，这俩当头的起不来了，鼻青脸肿，趴在地上一个劲儿的哼哼。黄天霸用手一指，滚起来！好汉爷爷，好汉爷爷饶命，好汉爷爷饶命。我说你们这行人就是这样，要不遇上硬茬子，你们比秃尾巴狗还横，不依不饶啊！要遇上硬茬子，马上你就变了态了。你说你们这行人多可耻！跪下，跪着，跪着呢，规规矩矩跪在黄天霸面前。黄天霸就问：“你们是哪儿来的？”“
我们是卧牛山的。”
卧牛山，你们是不是强盗？
也可以这么说吧，伸不动绑不摇，拿人家现成的，那不是强盗是什么？
哎，这话说对了。问你叫什么名？他一指头一个，
我姓陈，我叫陈四虎，外号人称一声雷。
你呢？
我叫开花炮，姓冯，我叫冯老七。
听听你们这名，你们这上边还有头没？
还有头，姓李，叫李奇，那是我们总辖大寨主，有事没来了，我们来收税来了，没想到遇上您了。
你们收什么税？谁给你们规定的？
我们自己定的，这名目叫收税，实质上就是勒着脖子敲竹杠。估计我们山上这一百来人，那就得喝西北风，活活得饿死。
你们觉得你们这么做对吗？
那当然是不对了。
往上对不起朝廷，往下对不起老百姓，但是围困所累，没有办法的。呸！要都像你们这么想，普天之下都成了土匪了。哎，黄天霸想到这儿，回头跟孙玉堂商量。这怎么办？这事儿管就沾到手上了，都把他们抓起来，送到衙门去。衙门在哪儿呢？现在公务在身，倒不出这个手来。把这帮人给留在这儿，老百姓敢收吗？哎呀，怎么处置呢？孙玉堂也说，教育教育，把他们放了就得了。不行，放了，咱们这一走，他们还会卷土重来。他们这本性难移啊。黄天霸想到这有主意了。我说陈四虎冯老七，你们俩听着，现在我把你们放着，回去给你们总辖寨主送个信儿，限令他在两个时辰之内就到这儿向我报道。来报道了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；不来，挠一挠我踏平你的卧牛山，端了你们的贼窝子，懂吗？孙玉堂一向老实，不说横话，今儿个也高兴了，听见没？这是我们头吩咐了，如果你们敢不来，一怒之间我们闯到卧牛山，不睁眼的小耗子啪啪都摔死，慢说是人，听见没？
明白，好好，那我们可以走了吗？
滚！俩小子好不容易从地上爬起来了，走到大门这儿又站住了。
我这位爷爷，那我们头要问您是谁，我们怎么说呀？
还没等孙玉堂说话呢，大汉孙奇说话了：“
哎，这你告诉他，我们这个头并非等闲之辈。”苏州府八班大都头黄天霸
是也。
其实黄天霸告诉了，别报名，这玩意儿招摇过市，恐怕把盗宝贼给惊走了。孙奇他就这么一个人，大伙说话不加考虑，螳螂把话扔出去。这俩挨揍的不听便罢，听完了之后心里说便宜便宜。那个说怎么便宜，虽然叫黄天霸教训一顿，没要他们的命，这不是便宜吗？
我的天哪，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黄天霸呀，叫黄天霸给揍一顿那也光荣。
真要还活着的话，将来跟大伙一讲，我叫黄天霸揍过 你叫揍过吗？
你觉得光彩。呵，
两个人莫转身去，带着人跑了。咱们单说这老王头，老王头一开始啊还埋怨黄天霸他们呢，是你们是好心抱打不平给我们帮个忙了，你可是给我们捅了娄子了，你们拍屁股走了，将来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惹得起卧牛山的贼吗？那李奇领着人来了，我的妈呀，我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后来这一报名，老头一听黄天霸，哎呦，乡亲们，乡亲们大部分都知道，这离这苏州府也不太甚远。黄天霸的大名不敢说家喻户晓，也差不多少，是施大人手下最得力的弟兄。等贼走了之后，老百姓呼啦超全跪下了，老王头磕头都带响，哎呦，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，闹了半天您就是赫赫有名的黄都头啊，黄大人呐、我们应接来迟，罪该万死。弄得黄天霸挺不好意思的，回过头狠狠地瞪了孙奇一眼。孙奇还有点不服呢，心说话我哪说错了，对不，我报个真名，这怕什么玩意儿的。按下他怎么不说，黄天霸赶紧过来把老头搀起来，冲着周围一抱拳，乡亲们请起请起，乡亲们请起请起。老王头就问，那您身后都是苏州府的办差官，虽然没报名，但是一说了身份都是官差。哎呦，于户村马上就轰扬动了，老王头哭通又跪下了，回过头就告诉儿子儿媳妇三亲六故全跪下了。黄天霸就愣了，老人家您这是何意？我黄都头啊，您给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啊，免了一大劫难，但是呢他那个祖下债主可厉害的邪乎，一会儿非得领人来不可，这一来了咱这小小的渔户村就保不住了，他们杀人放火呀，望求黄老爷可千万别走，保我这一方的平安。